一二三，好，各位亲爱的孩德堡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可以终于看到大家，因为我之前就听说海德堡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然后这边弟兄姐妹都很棒，所以那时候我在来补习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哇，就是还蛮盼望来到这个地方见到大家。那前几天我们已经在营会当中有跟一些家人们一起聚会，一起碰面。对，那我觉得真的是感谢神，在一个爱的大家庭，我们一家人都可以被你们接待接纳，所以很谢谢你们。那我们在今天分享前，我们一样做个祷告好吗？我们一起，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领受你的种子，种在我们的里面。主啊，那好土当中可以孕育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主松开我们的土，拿掉一切的石头，主啊，那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好叫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发芽、结实。主，我们欢迎你，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那因为在座有一些可能是第一次见我们家人，所以我就在很简短的自己先自我介绍一下。那如果有听过的就包容一下。好，那这是我们一家人，那这是请我的太太小孩可以起立跟大家挥个手好吗？对，就直接看本人比较快。这是我们一家人，那我们很喜欢一起做运动做活动，然后特别我喜欢足球，所以我就带了我的儿子也一起学球。那感谢神的恩典，就是有几次都还有得奖。那这个照片是我跟我们社区的孩子们一起，因为本来想就教我的孩子开始踢球，但是后来师母跟我建议说，那你就不妨打开这个课程让社区一起来，因为我们住的社区是大概300多户的社区，所以还蛮大的。我就想，好吧，那就开放。那没想到，真的还蛮多人一起想要来。那感谢神，在当中也有得到一些奖项，对，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并不是专业的。那这个是在15年在教会我接受按牧成为牧师。那我在教会全职服事的时间已经有10年了。所以我的大儿子宣生多大，我就在教会大概全职多久。那这个是在15年在教会按牧成为牧师。那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顾牧师，在座应该有一些人看过他，对不对？那他之前好像有带他们全家有来这边在圣诞节做布道过。对，所以这是我的主任牧师。那这个就是我牧师的牧师，他在加拿大牧会招牧师，然后所以我都叫他阿公，属灵的阿公的爷爷。对，所以这是我的属灵爸爸的属灵爷爷。那这一对夫妇是在学员传道会服事的牧者夫妇，那也是在我们在结婚辅导上面帮助了很多的。好，所以我在出发前呢，我就跟着我的在邻里的一家人，这是我的属灵的爸爸，也是我的主任牧师，这是我属灵的兄弟，我的哥哥，也是一位牧师，在永康分堂牧会。那我们三个认识在一起很久了，所以不单单是好的同工，也是彼此分享的家人关系，所以我们很认真的去维系这个关系，因为我们不想要让我们只是停留在事工上面，而是真的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好像家人一样的信任。所以我在出发前就在星巴克就请他们一起吃个早餐，我们就一起分享，然后就出发了。那介绍一下，这是我所来的地方，就是在台湾的台南。有去过台南举手一下好吗？好，谢谢。哎呦，这有一位听过。好，对，这个是我们教会在地下室，那大概有600平，那这是我们的入口处，那入口处有一个地方就是咖啡吧，给大家冲咖啡，然后午餐可以一起用，然后后面这个的话就是儿童游乐场，大家 主日结束后，小朋友都是会一窝蜂的跑去那边玩。所以不单单是有大人的团契的地方，小朋友也有。那这个是我们的主堂，然后我们晨光教育大概300到350左右，就包括小朋友。那这个是我们一年一度的特会，就是给职场的。那我们希望在职场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在职场上成为光和盐。所以在我们教会很看重家庭和职场，怎么样装备弟兄姐妹在这两个领域可以成为主的光和盐。那这个是我的小组，我直接牧养的小家牧区，还有就是社青牧区。对，那这个就是在职场上面，我们有读书会，然后鼓励他们有好的态度，有福音的热情。对，那顾牧师在他现在是一半时间在德国，一半时间在台湾，因为他的小孩都在德国莱比锡读书，所以他现在就是比较来来回回，一半时间在台湾，一半在德国。所以当他不在台湾，在德国的时候，就基本上由我负责在晨光教会母会的牧养工作。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我辞职，我其实有在职场上工作一段时间，就当我在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就在职场上面做一段时间。我是做都市计划的，有没有人读相关的科系，或是做相关的 urban planning？我是城乡规划的，城乡规划，我不知道中国怎么讲。哎，你吗？
我你是读？我是搞市政建设。
哦，那就是相关的，因为都市计划范围太广了，建筑啊、土木啊，这个都可以掺一脚，所以对。好，那我在职场上面的一半的资压，我就有领受全职的呼召，然后但是好像还没感受到上帝要在那个时候带我出去，所以我就在继续在工作上面等啊，等上帝的时候。对，当我们真的认真来到神的面前，神也对我们很认真，所以当有一个时机到了，我很清楚，我就离开工作，然后当我离开工作的时候，我就隔天。我就马上得到两个礼物，第一个就是我原本的有一台机车不见，突然找到了，在台湾要找到机车实在是太难的事情了，结果他就第二天警察就打过来说，诶，找到了，哦，好。另外一个礼物就是我的老大就是怀孕，就是出生在我太太的肚子里面，就是他身体不舒服就去医院，哇，就是怀孕了。所以在我辞职的隔一天，就马上就有这两个礼物，感谢上帝。那啊，对，这个是我后来就是辞职后，我们就去瑞典的乌普萨拉那边读圣经学校，大概快一年的时间。那在那个地方经历很多很美好的时光，也包括宣圣在那边出生。那为什么叫宣圣？因为我们觉得在那边能够让宣圣出来是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生产非常不容易，一直想要自然产都生不出来。但是后来真的当在那个医院，医生三次进来问我要不要让太太接受手术。那当然我们一直祷告说要自然产，但是还是没有下来。那刚刚我们唱一首诗歌，感谢神，祷告有的时候蒙垂听，对不对？有的时候怎样？未蒙垂听。对，未蒙垂听也要感谢神，因为我就在这个功课当中学习到，原本我最担心的财务，还有我太太的恢复，就后来她也是感谢神就健康的恢复。那另外我们所担心的财务的部分，当地的圣经学校为我们奉献，他们的奉献金额恰恰好是我们原本不够的那个数额，所以当看到那个数字就印在我心里面，我现在都还很记得，就是好像上帝带领了他必供应。所以在那边我们不单单是在那边学习，然后也经历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宣证出来，所以我们宣告耶稣的胜利。好，那这个是在巴基斯坦的宣教施工。那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巴基斯坦弟兄，然后他的爸爸在那边有带领一个支派，他是一个领袖，所以很多教会在80几间在巴基斯坦。那所以我们就一起在那边有建立一个医疗中心，然后在那边顾牧师还有我们有分别去 那边去教导他们的圣经学校，所以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事情。那这个医疗中心持续在进行当中，硬体都好了，现在就是等一些土地还有人力，对，要预备好。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外展的一个户外礼拜，那我们就是圣诞节在那边外展，外展完之后就进去 shopping mall 里面逛街，啊、哦、没有，去里面去分享福音，然后带小朋友做活动，对，所以我们就有一次是这样一起办。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另外一个蛮特别的是在圣经里面一些节期我们会一起庆贺。那这个节期应该很清楚，就是祝棚节，我们就一起在教会搭一个棚子，然后纪念上帝是我们的供应和带领。所以当我们过这个节日的时候，像后面有一张对，不单单在教会，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自己蛮受警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教会所教的，在我的家庭我也要一样，对，因为这个是生命是一起是整合的。所以如果我在教会做门徒训练，有一次我在想这件事情，在祷告的时候，对啊，那我就应该要从我的家里开始，我要带领我的孩子，然后也是成为主的门徒。所以我尽量在教会教的，我也在家里面也要一起做到。那当然就是先从我自己要做到啦。所以我们在祝棚节，我们就真的在家盖一个小帐篷，那小朋友都知道这个祝棚节来了，然后就顺便跟他们讲故事，讲为什么会来这边。对，好，对，那这个是生日宣正生日为他祷告，然后我们也带宣爱在家里面做一些家务，因为我们在家是在家教育，所以几乎很多时间都是跟小朋友在一起。然后但是我觉得也是很感谢神在当中能够有长一点点的时间陪伴在他们的旁边。当然我知道在德国是好像不允许的，但是我觉得也许我们每一个父母都应该担当最大的责任在教养孩子上面，不论是送到学校或者是在家里面，我相信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是最后一个画面，我很期待我的孩子们能够成为互相帮助，真的是在组里面彼此帮助。所以有一天回家吃完饭，就看到那个轩逸就被哥哥抱背着，然后轩爱在后面扶着，我觉得这个蛮美的，我就把它拍下来，不是很清楚。好，那这个是我的一点点的背景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看今天的主日信息。我的这样声音可以吗？很好，会不会昏昏欲睡的感觉？好，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浪子的比喻成为一家人。那我们首先一起来看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三个最后，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在马拉基书四章六节。如果翻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哦。好，请他心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这边，我们看到在这个很特别的位置，圣经很特别的位置，看到上帝的心意是他想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也要转向父亲。其实在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点我一个小小的经历，就是当我在全职在教会侍奉，那我也受洗成为基督徒，也在开始在教会侍奉，我的父母亲不是基督徒。有一次呢，我就回到台北，那我的老乡在台北， 我就回到台北，然后一起家人团聚吃饭，我就很高兴站在我爸爸旁边，就要跟他一起照一张相，就用手搭着他的肩膀。然后但是他做了一个动作让我有点吓一跳，就是他做了一个这什么意思，可是拍头皮屑了，是把我的手轻轻的划开来。我就想说这是什么意思，我有点不太懂，是我爸爸心情不好吗，还是他不爱我？当然我知道他不是不爱我，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不想跟我很亲近吗？那可是这个就有一个问号在我的里面。那有一次在一次的聚会，大聚会里面，台上的一个讲员就跟我们分享天父的爱，说现在让我们跟隔壁的弟兄拥抱。然后当我跟我旁边的弟兄，就是跟大家介绍那位牧师啊，俊贤牧师，我们属灵的兄弟啊，一起拥抱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突然就浮现一个画面，大家猜猜看是什么画面出来的？就是我爸爸的那个画面出来的。那我其实这个事情跟那个世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就知道神好像要透过那样子的时刻要医治我的内心。我就明白到，当我能够从上帝领受天父完全的爱，我就可以去爱我身旁不完全的人。再说一次哦，当我们从神那边领受完全的爱，就可以去爱我们身旁不完全的人。我突然看见，其实我爸爸其实他是爱我的，但是也许他一些背景，或是他的成长的这个背景过程，也许不太习惯这么亲密的肢体，但不是他不爱我。那在那时候，我就了解到，我要先更多的领受神的爱。所以当我在看这个经节的时候特别有感触。那有的时候我们想，在我们这个例子，到底是我爸爸要先来跟我和好呢，因为我们看到说好像神希望两代是和好的，还是我做儿子我要先来找老爸和好呢？你们觉得呢？应该是我找老爸和好，还是老爸找我和好呢？我们找老爸和好，对不对？为什么呢？这姐妹，为什么我们要找老爸和好？
因为老爸还没有信主。
是。其实在另外一个经节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在约翰一书的4:9，在这次营会我也很常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经节。我们来看好不好，约翰一书，我往后面翻多页，约翰一书的4:19，好，翻到我们一起念，好，请。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对，就是有爱的人要先踏出去第一步，没错。对，但是我们想想看，在旧约里面讲到说，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其实我们天上的父亲早就已经转向我们了，对不对？他早就已经转向我，差遣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见得我，没有人能去哪里呢？父那里，去爸爸那里，去我们的天父那里。所以耶稣来，他为了顺从天父的心意，他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就到带我们回到父，回到家里面。所以耶稣来在这个世上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带他的孩子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当我们领受耶稣的时候，成为我们的主和救主，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改变，我们的身份就改变，我们就回到天父那里。那没错，就是像这位姐妹说，当我们回到天父那里领受神的爱，我们就可以去爱人。当我们有天父完全的爱，我们就可以爱地上不完全的人。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这个经节，对，前面都是前言，就是路加福音的15。那我们在看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你会看到很多很棒的小细节在这里面。 那刚刚思慧有念约翰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十一节，对不对？是刚好预备的吗？还是刚好预备的？好，所以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我接下来分享的前言已经读完了。对，那前面耶稣就在讲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接下来他就讲浪子的比喻，接连三个比喻。那尤其是浪子的比喻，我觉得就是很精彩的这个比喻，让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请这边的弟兄姐妹念单数节，这边的念双数节，好吗？我们就轮流，请这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十五章啊十一节，好，请。但我要分享的第一个比较多的戏份是小儿子。对，这个小儿子我们看一下哦，你看到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我们刚刚念到这个一段的经节，他里面有什么样子的态度在他的里面？有没有什么态度你看到？啊？要分家产，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嚣张，哇，这么强烈，好，可能是贪心哦，好，很好。还有呢，有没有什么态度呢？你有看到？没关系，就分享你感觉到有什么态度，觉得在他的里面，
强硬
，
骄傲
、很好。还有呢，自私，很好。好，谢谢。我相信就刚刚这位几位弟兄姐妹说，我觉得我都很同意。其实我也是看到这个小儿子里面，他有一个他想要证明自己，他说我是somebody，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就跟父亲说，对，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了，那个你的管理方式是 old school， 我现在是有最新的管理思潮在我的里面，对，你那个都是退流行的，我不要跟你一起工作了，把我的那一份分给我。在那个时候，如果跟我们的父亲说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点咒诅我们的父亲，因为在那个时候要分财产是父亲死了之后，对。但是他在死之前，他就跟父亲说，把我的那一份分给我，所以其实是很不礼貌的，是很没有很不尊重的，是好像要寻求我自己的荣耀，然后想要证明自己，所以他就跟父亲提出这个请求。 但是他父亲就做了一件事情，他是怎样？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接下来我们再往后看这个角色，我们就会更多了解，他父亲为什么要分这个给他呢？后来这个小儿子就去外面，哇，收拾行李就往远方去了，然后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所以你可以想到，哇，他可能带了1000万人民币，好，出门了，然后呢，就在那边啊，花费啊，然后可能在那边跟他的朋友啊，花天酒地啊，做了很多很多他觉得很棒的事情，对，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好好的管理这个钱财，全部家财散尽。恰巧又碰上了什么呢？饥荒，对不对？就穷不起来。然后呢，故事就急转直下。他就说他去那个地方投靠那个地区的一个市民，然后在那个市民的手下成为一个养猪的人。他成为那个养猪的人，他应该会有些收入，但是你在这个比喻当中，你看他的收入够不够他吃呢？不够，对不对？因为他想到说他恨不得去吃怎样猪所吃的那个豆荚来充饥，所以他的钱一定是不够，他还要想要去吃那个猪吃的豆荚。那大家要注意哦，在犹太那时候的环境，猪是洁净的吗？猪是不洁净的。但是耶稣用这一个比喻让我们看到，这个人已经是在一个穷途末路的地方，他已经在一个穷途末路的环境里面，他恨不得去吃那个猪所吃的豆荚充饥。后来17节，我非常喜欢这一节，这边他讲说，他醒悟过来，就说：哇，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然后向他说，他脑中还编了一个台词，他说：啊，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对，他就这样脑中这样，好，他就说好，回去。于是起来往他的父亲那里去。好啦，接下来呢，这个父亲的角色要出现了，所以我们再一起念好不好？刚刚是念到哪里？要这边，对不对？双数节。这边我们请，这边三单数吗？好，那我们这边啊，请这边念双数节吧。于是起来20节，好，那再来单数节，这边21节。好，请这边弟兄姐妹来，请。于是。先暂停一下，所以这个老父亲的角色出现了，他就说：哇，相离还远还是还近？还远，对不对？我来德国看到这个一望无际的 草地，真的是很漂亮，在台湾比较难看到这么哇广阔的 草地。对，他这边讲说相离还远，他父亲就看见。你想想看，他父亲要工作吗？还是不用工作？要不要工作？应该要工作，对不对？我相信他是勤劳的人，他要工作。可是为什么他会相离还远就看到？因为通常你努力工作，应该可能不会看很远嘛，就是可能赶快做。为什么看相离还远就看他就看到呢？有没有什么可能呢？
他期待。
啊，期待，很好，他在期待。你想想看，这个儿子。小儿子出去了，他发生什么事情？在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电流，也没有微信，也没有什么网际网络，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儿子是生是死，但他里面有盼望他的小儿子会回来。所以在他工作的时候，他就不时，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他可能不时的坐一下，然后就看一下远方的山丘， 哎，看看儿子是从那个地方离开的，我很想念他，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回来，但是我还是会不时的想要看一看那个地方，看看那个山丘上的一条道路。所以当那个身影出现在那个山丘上的相离还远，他就看见，他就怎样动了慈心。他不是慢慢的走过去哦，他是用怎样子的动作呢？他是这样跑过去，然后呢抱着他的倾向连连与他亲嘴。哇，我觉得这个是很亲密的动作，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曾经被人抱过倾向连连亲嘴？有没有？有吗？可能小时候有，没有，长大就比较少了。我最近常常被我的小女儿轩逸，那就因为她很会撒奶，就是撒娇，她就抱着我的颈项，就然后我也用我的拇指去刺她，她就更好笑了，她就更抱着我。对，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动作，但是这个儿子呢，其实他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是倾家荡产，把他所有都败掉。他的状态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再往下看啊。他在第21节，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对，他有一个醒悟过来的心，他跟他的父亲说：“我不好，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你以后不要叫我，我是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讲不配称为他的儿子，请注意哦，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他一开始出去的时候是带着这样骄傲，对不对？觉得我做得很好，觉得我可以管理好我老爸的产业。但是他遇到了真实的环境，让他知道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好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带着我们的理想幻想去闯我们的一片天，然后当碰见了一些挫折和困难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才好像怎样来到镜子的前面照一照自己。哇，原来我是会生气的，原来我是不容易饶恕人的，原来我也会嫉妒人的，原来其实我做事情并不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当一个人在完全顺利的途径或者是他自己的想象当中，他是不可能去想这些的。这个小儿子也是一样，当他碰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他发现好像有一面镜子让他照到他自己身上，看到哦，原来我是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的。所以他了解儿子这个位分是非常尊贵的，但是他以前根本都不在乎，他也没有看重，他以为自己是很厉害，他以为自己就是应当理所当然享受他父亲有的一切。其实不是这样，他发现哦，原来他看着他的行为，看着他的自己，他说我不配。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面对到一些困难挫折，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原来我是这样的人。但是上帝的心意还没就停在这边，当他知道他不配称为他的儿子，但他的父亲却抱着他亲他，连连的与他亲嘴，甚至儿子要说台词的一半的时候还没说完，对，父亲就吩咐仆人说：来，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所以看到这个父亲，他的回应是怎么样？非常的热情，对不对？那也看到这个儿子的状态是非常的落魄，可能都没有衣服，对，然后也没有鞋子，然后就一个好像乞丐一样，从远远的山坡这样慢慢走回来，踏着蹒跚的步伐回家。但是他爸爸没有拿出计算器说：“哦，你出门的时候拿走1000万人民币，现在看看你要拿回多少回来。”他没有这样子哦，但是他是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遮盖他，把他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恢复他的身份，把鞋子给他穿，让他走路不会这么疼痛。 让他的仆人，他迫不及待让他的仆人，让他家里面知道，这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回来了。他迫不及待让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回来了，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怎样？哦，开 party 了，快乐起来了，对不对？他们就开始在他们家里面开 party 了。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号人物，二十五节。好，我们继续念好不好？单数节是哪里？这边对不对？好，我们请这边的弟兄姐妹二十五节，然后念到最后。好，然后双数节那边，好，请。这边第三号人物出来的就是谁呢？
大儿子。
大儿子他那时候在做什么？他在田里翘着二郎腿观赏夕阳，对不对？是吗？你觉得呢？应该在劳动，对不对？因为啊，这个儿子啊，他其实是模范生哦。对，他这边好像做事情很勤劳。他那时候在田里，然后呢正准备要回来，他离家不远听到哇，在家里面好像奏乐跳舞开 party 了，他就说仆人来，诶，那仆人就过来，他就问他，诶，什么事情呢？他就跟他说，哇，你兄弟回来了，哦，你知道吗？你兄弟回来了，然后呢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给宰了。哇，这个仆人啊，我们没有帮助他的大儿子说，哎，弟弟来了，赶快我们一起去庆贺，哇，你好久没有看到弟弟，来来来。哇，这个仆人反而在旁边怎样，有种煽风点火的感觉，然后加油添醋。他怎样，可能是站在他大儿子这一派系的，可能是宫廷剧看的比较多，好像那个仆人有分派系的，有没有？在宫廷里面太监有分派系的，可能这个仆人他就是站在大儿子这边。他说，哦，小儿子回来，他有种，哦，好像没有安全感，想要还那个让他大儿子有一点被煽动。哎，我们也要小心，有的时候我们周围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呢？会不会有没有人在周围让我们煽风点火，然后制造一些谎言或者是一些刺激我们的话去讨厌一个人呢？我刚看到有些人点头，其实是有可能的。那我们知道谎言的父亲是谁？最源头就是魔鬼，对不对？最源头就是魔鬼，因为他也欺骗了夏娃。他来到这个地上，他第一个就是要拆毁谁和谁的关系呢？人和神的关系，对不对？当他拆毁人和神的关系之后，人和人的关系自然就这样极为远离。就是在我们这两天的家庭营会也有跟大家分享，其实在家里面要能够最好的有一个最好的气氛，或是能够教养孩子好，能够让家里面有一个属天的喜乐，最重要的是我们个人夫妻个人要先来到神的里面。所以撒旦他很清楚知道，当人远离了神，人和人之间的那样子的彼此相爱互相接纳，不会有羞耻的，这样生活就不再有了。所以他来就先切断人和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小心， 是不是我们周围也有一些仆人的言语进入到我的心，去挑拨离间，让我们去无故的去对一个人有一个印象，有一个标签，我说好，对对，我不要靠近他，对，好，他这样做是很不好的，让我跟他远，我们要小心的，不要让这些话进入到我的里面。所以呢，这个儿子听的时候，哇，非常的生气，不肯进去跟他们 party。然后他的父亲就出来劝他说：“啊，来来来，进来。”但是他就跟父亲说：“父亲，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儿子，不是说我弟弟，是你这个儿子，撇得很干净，对不对？你的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这根本不合理嘛，我干嘛要进去呢？父亲，你不公平，你偏心，我不要跟你一起 party。 请注意哦，在原文里面他这边讲的我服侍你这多年，这个服侍的意思是一个仆人去服侍主人的一个动词，帮他擦鞋或者是帮他洗脚，是一个仆人服侍主人的一个动词，所以他把自己当成谁了？他把自己当成一个仆人，一个雇工。所以你看到这整个比喻有一个很冲突还有矛盾的点，就是这个小儿子他离家最远，但是他后来离父亲的心有没有很近？但是这个大儿子常常在家里面，但是他的心其实离父亲怎样最远，他把自己当成是雇工，他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仆人，好像我要做工我才能够有这些啊！我做得这么好，你怎么都没有给我宰一个肥牛犊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快乐，结果你看你的儿子来了，你反而这样做，我不高兴，不公平，不公义。但是他的心其实却是离他的父亲最远。想想看，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其实我们在教会多做一点服事，是不是能够多赢得天父的爱？少做一点服事，是不是我们就少得天父的爱？其实不是的，天父从我们回家的那一刻他就爱我们，从起初他就爱我们，并不是我们做的多一点少一点他就爱我多一点少一点。就好像我们出生小 baby， 有没有小 baby 出来他也还不会帮忙家务或是帮我们捶背，我们会不会觉得他可爱？哦，可爱 QQQ， 就会逗着他玩，他根本就不会做什么，他只是啊，我要吃东西，我要吃东西，我要睡觉，然后肚子饿就哭，想要睡觉就哭，哇，其实根本就不会对家有什么的帮助，但你就是爱他是吗？上帝看我们就是这样，他就是爱我们，在我们还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他就是爱我们，但是我们的祭拜，我们的服事，我们拍椅子，我们预备这个，都是单单的回应上帝的爱，谢谢神爱我，所以我做这个。但我知道，不是因为我做这些，上帝才爱我。小心哦，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你可能会贴标签在别人的身上哦。你有可能贴标签在别人说：“哎，他今天怎么没有来服侍呢？哎，他今天怎么没有做这些呢？哎，是不是他不爱神，或是啊，他可能那个？”上帝就少爱他一点，他应该跟我一样这么认真，对不对？有可能会变这样，就变一个律法主义，好像我们有个标准，也是弟兄姐妹也要有那个标准。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上帝早就爱我们全部，他是完全接纳我们。所以在这一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精彩的部分。小儿子他为什么会回来呢？他醒悟过来了，你知道吗？这个地球有万有引力，对不对？在人和神的关系里面，也有一种叫做爱的引力。神的爱亲自吸引我们回家。这个小儿子他在外面遇到这种情况， 他醒悟过来，他第一个想要回的地方就是他的父亲啊，因为父亲给他无条件的爱和接纳，他就是爱他，他就是接纳他。他不是看着他所做的这些行为，而是他看见小儿子的心回家了，所以他就过去拥抱他。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是好像神的爱给我们一种安全感，我们会想要回家，我们会想要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神的爱自己吸引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6章44节，若不是差我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所以是神自己吸引我们来。当我们在异乡，可能大家在这边异乡也是，也许会遇到我刚刚遇到的这个情况啊，身旁没有亲人，又遇到一些困难啊，真的求助无门。但是好像有一种爱吸引我们回家，好像有一种爱让我们想要认识神。其实并不是我想要，而是好像神的爱自己吸引我们来到神的里面。所以神的爱吸引我们，那大儿子的心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他是有妒忌的，他是有种仆人的心，就是我服侍你这多年啊，对，为你工作啊，你都没有给我这些羊羔仔来吃，反而这个你的儿子来，他看到的是怎样？他自己是一个木工，是一个要换得工价的。他看他的小儿子也是用同样的眼光，对，他看待他自己是这个眼光，他看他的弟弟小儿子也这个，你看看你这个小孩，他败尽你的家产，吞了你的产业跟娼妓，你还为他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用这样的眼光看自己，他也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别人。哦，你也是这样子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这么努力工作，我父亲都没有给我宰肥牛犊，你回来你却可以。所以大儿子的心是没有安全感，是有妒忌的，是仆人的。其实你知道吗，在旧约里面，在那个时空背景，大儿子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产业呢？
两倍
double portion， 双倍的祝福。他应该要有这样的安全感的。哦，我弟弟回来了，好，来做老哥的，我们一起来庆贺，我们一起来开 party， 来，我来为你奏乐，来。对，他应该有这样嫉妒的欢迎他回来，哇，太好了，来，爸爸你需要什么，我帮你。对，他应该要跟爸爸一同快乐。但是呢，他并没有，他没有安全感，他嫉妒，他看到他儿子回来，小儿子回来，弟弟回来了，他说，哦，这个人，对，又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小心，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或在教会里面，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他的外在，用人的眼光去评断人？诶，这个人不错，哇，这个人看起来蛮好的，哇，看起来很有钱，哇，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很有，哇，家里面，哇，很棒，哇，这个人背景不错，哇，我对他好啊，那个人，哇，好像啊，so-so没有很好，我就不用太多的看他。但小心，我们不要用人的眼光来看，不要用外在来去论断人，而是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人。就如同大儿子，我们小心不要用大儿子的心态去看人，而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到父亲他的心，他是如何看待这个小儿子。我们应该要有父亲的眼光，用上帝的眼光去看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整个比喻当中，我觉得耶稣要让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失而复得的美好，找回来了，对，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他也精心的铺陈，把父亲、把儿子、大儿子、把小儿子，甚至还有仆人，也放在这整个的比喻当中。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透过这个比喻，让我们更多的活在一个天父的家人的关系里面。对，让我们小心不要有大儿子的心态，让我们去看待上帝的心，让我们了解天父其实是非常爱我们，他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的接纳，完全的爱。所以最后 我们是在一起来读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好，我们翻到的话，一起来念，请。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好，再一次，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被神的爱先充满，我们才能够去爱人。当我们脱离人的眼光，脱离那些从世上给我们的一些影响，好像在教会里面，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我们能够真实的去拥抱人，我们能够真实的去接纳人。但并不是说啊，这个人做错不对，然后我们就假装没有看见，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这个人需要被挽回来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爱说诚实话，私下一对一的去挽他回来，而不是用一种排挤他或者是轻视他的角度。我相信神的心会很难过，因为他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喜悦的是在地上的孩子彼此接纳，彼此相爱。然后他也想要我们看到是我们是怎么样的身份呢？儿子的身份，女儿的身份，好不好？跟你隔壁的时候，如果隔壁是姐妹，就说你是神的女儿，那是男生的，你是神的儿子，好不好？我们跟隔壁的讲一下嘛。对，看着他的眼睛，要很认真的讲，你是神的女儿，你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阿妹。因为儿子、女儿才能够接受产业的，对不对？继承产业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安全感。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每一个人都是很特别的，每一个人都值得被爱、被尊重、被接纳。那唯有我们常常被上帝的爱充满，我们才能够活得出这样的关系。阿门，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爱的缘故，我们回家了，主啊，愿你的爱亲自吸引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主啊，谢谢你差派你的儿子，独生的爱子耶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罪死，也为我们预备道路回到父那里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如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女，是有尊贵的位分。主啊，不单单我是神的儿女，我旁边的家人也是神的儿女。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更多的领受你的爱，去爱我周围的人。求你帮助我，不是要用人的眼光，而是用神的眼光来看人。主啊，孩子祷告，让海德堡教会这边是能够拥有一个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在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同在，就是神的爱，就是神你自己，因为神就是爱。主啊，愿你亲自与这个教会同在，好叫在周围的人看到他们彼此相爱，就认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主啊，求你兴起这个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成为海德堡的光和盐。主啊，也愿我们的生命成为光和盐，照耀在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一切荣耀颂赞都是归给你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把时间交给智慧。